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李牧师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士师记另外一段故事，关于士师耶弗他。这个题目我称他是急躁的英雄。翻开士师记的第11章第一节到第11节，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。第11章第一节说，以色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弗他说，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兄弟，去住在陀伯地。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过了些日子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，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叫耶弗他回来，对耶弗他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。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，从前你们不是恨我，赶逐我出离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，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耶弗他对基列长老说，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，耶和华把他交给我，我就可以做你们领袖吗？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去行。于是耶弗他从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好，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，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样样都讲求快速的时代。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中，每一样东西它都在广告里面设法告诉你，你可以快一点拿到，快一点买到，你快点吃到，快点用到。甚至在一些素食餐厅的门口，它会挂个牌子，它说，假如我让你等超过5分钟10分钟，下次来吃呢就免费。所以几乎不论是任何东西呢，都强调立刻享受。如果你想装潢客厅，需要买一些什么东西，现金不够，他告诉你没关系，你先拿回去用，一年之内免付利息，但是当然最后你还是要付钱。他也可以保证你，要是信用卡刷卡负债太多，怎么样可以帮你减少，各式各样吸引的手段，就是一个让你立刻可以享受。你买个东西，他要邮寄过来，他可以告诉你，你只要加付几块钱的邮费，东西保证明天就到你手里。当然啦，止痛药更不用说，止痛的药物呢，在广告里面说是几十秒几分钟内就让你不会头痛不会胃痛。这些的事情我们常常可以在生活中遇到。其实我们常常在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要有耐性，要能够等待。我们会抱怨说，这时代的孩子们什么都不能等，马上就要，马上就享受。但弟兄姐妹，其实想一想，我们这些做大人的，难道我们就真的比较能等待吗？我们就真的比较能忍耐吗？还是我们一样深深受到这个世代的影响，我们不太能忍耐，不太能等待，我们也是样样要马上享受，要马上得到，只是我们要得到的东西跟我们的孩子不一样而已。坦白说，我们受到这世代文化的影响，一样在这种立刻的文化中，马上的文化里面，而这种我称它是速食的思考模式，不单是在我们的生活，其实也渗透到我们对神的信仰。我们对神的信仰也常常是在这种速食的模式里面。所以我今天要从士师耶弗他的故事，其实不止他，还包括那世代的以色列人，我们可以看见这种速食的信仰不是只有现代社会的产物，而是从古已经有，因为那是人罪性的一部分。而这种要马上解决马上得到的思维，其实根源就是出于撒旦罪的欺骗，这个深深影响着我们的信仰。我几次跟大家看到了士师时代几个著名的士师，不单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信仰很黑暗，就连那些士师的信仰也是情况很不好。今天我们读到的士师耶弗他也名列在希伯来书11章信心的英雄榜上，但是他的信仰呢，其实情况并不好。 当然很多人读到耶弗他的故事就会提到圣经难题，到底耶弗他有没有把他的女儿献为祭？许多的书籍文章有各样的争论，但是我们要看到的，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神的吩咐或者神喜悦的事情，而是一个信仰很不好、不熟悉律法的一个以色列人所做出来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。所以耶弗他被神使用，可是他没有把握机会追求生命的长进，这个是我们要很留意的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耶弗他跟那世代的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是怎么落在那种素食的信仰、马上的信仰里面。素食的信仰的头一个表征，我们在这段经文头一个要看到的是解决立刻的困难，但是没有真实的悔改。解决立刻的困难，没有真实的悔改。好不好？我们读到第十章的第七节，第十章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不断在一个循环，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。他们先犯罪拜偶像，然后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迫害他们，经过一段痛苦的时间，他们忍受不住了，就向神求告，求神拯救他们。那神怎么垂听祷告呢？神就派士师去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，得胜之后国家就太平了一段时间。等到士师死了，以色列人又开始再来一次拜偶像犯罪，然后又下一个循环。到了耶弗他时代，大概以色列人士师时代已经过了快200多年，整个以色列民族就是不断的重复这样的循环。可能你会问说，他们难道自己都不感到厌烦吗？他们难道不会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？其实这边的经文在第十章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已经厌烦。刚刚我们看到前面第六、第七节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第十章十四节说，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，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，让他们去拯救你们吧。然后第十三节说，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人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。你们看到了吗？神已经厌烦这样的循环。他们每一次拜偶像犯罪，然后受苦难，神施行拯救之后，他们又回去拜偶像又犯罪。所以在这边这段第十章这里经文看到，神早就看穿他们的伎俩。他们以为可以掩饰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做表面来欺骗人。不错，人或许可以欺骗，但是要用这个方法欺骗神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人没有办法欺骗神。为什么以色列人的信仰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只想解决眼前的困难，他们没有内心真实的悔改。让我们来读第十章的十五节、十六节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，我们犯罪了，任凭你待我们吧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侍奉耶和华。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，心中就担忧。你注意到这个第十五节说，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。这里意思非常清楚，就是说反正你要我们怎么做都没有关系，今日就是什么？现在。现在先解决问题，不要再拖了，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外邦神除掉，然后好好侍奉神。可是他们这一套悔改，这一套侍奉神都是表面的、一时的，等事情过了，外邦神的偶像照样搬回来继续拜，只要今日先解决就好。今天我们会不会用这个方法？照用不误。今天人们要的上帝是什么？我需要的时候，你就随时预备好来帮助我。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来打扰我。今天我们要的上帝是他的表现是按我们的标准，按我们定的时间、定的想法，这样这个神就是慈爱的神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常常遇到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的基督徒，当他们遇见困难，他们就热诚爱主，参与侍奉，祷告会都来了。等到困难一解决，逐渐的他们也慢慢冷淡下来了，侍奉参与聚会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。当然这种人你要他离开教会放弃信仰倒也不至于，可是你要他再次热心起来，那只好等他下一次遇到苦难了。我记得我在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刚刚去到那个教会，有人跟我介绍一个弟兄，他偶尔来主日崇拜。人家怎么跟我介绍这个弟兄呢？他姓黄，他说这是一个以前很热心的弟兄， 以前很热心的弟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弟兄他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，但是后来求学工作忙碌，根本就没有来教会了。于是他遇见一个大车祸，而且是他的错误，他撞死人了，然后他自己也是受了很大的伤。哎呀，大家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所以呢并刚刚好就回到教会，什么聚会都来，连祷告会都准时参加。后来那个官司也顺利解决了，然后呢身体也恢复了，他工作又开始忙碌了，起先祷告会先不见了，最后连主日崇拜也不见了。以前是很热心的，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道路跟这些以色列人是差不多，他们只是一生不断的重复那样的循环。我想我不需要举这种例子，更多了，我们许多人都见过这样的基督徒。坦白讲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。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呢？其实不难，要辨别这种信仰不难，要辨别你的悔改是肤浅表面的悔改还是深刻真实的悔改，其实不难。你自己可以想想看，你上一次深刻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或者大发热心侍奉，是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？是遭遇极大的困境，遭遇病痛打击吗？还是在顺利平安的时候？如果你每一次悔改认罪热心祷告都是在遇到困难病痛才出现，坦白说你的信仰可能只是一种素食的信仰而已，跟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差别。所以这是头一个征兆，只求解决眼前的困难，没有内心真实的悔改，正是那世代的以色列人，或者这世代我们值得留意的基督徒。那我们看到素食信仰的第二个征兆，得到立刻的胜利，没有考虑后果。得到立刻的胜利，没有考虑后果。刚刚我们读到了第十章第十六节的最后说，心中担忧。这句话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，读起来好像是说神又再一次要怜悯以色列人。其实心中担忧这里的翻译并不是很准确，原文如果我们直接翻译的意思就是心是短的，内心的心是短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再三的犯罪已经很失望很愤怒，不想管了。所以如果你往下面读，特别进入第十一章，你会发现神是沉默的，没有作为的。这边没有说神拣选神兴起，没有。起初耶和他不是出于神拣选兴起的事实，圣经没有这么讲，而是这些基列地的领袖们去把他找来的。所以第十章十八节，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，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，谁就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。这些首领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以色列人，上帝不出声了，那谁帮我们解决呢？谁就可以做一切居民的领袖，立刻的胜利。所以他们找来找去，找到谁？找到耶弗他。刚刚我们读过那段经文，耶弗他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，然后被赶出家门，不可以分遗产。最后耶弗他怎么办？他跟一群匪徒在一起，很简单的讲，换成现代的话就是他变成帮派流氓的老大。他也是一个大能勇士，当这些首领说出谁能去攻打亚门人就做领袖，所以他们就厚着脸皮回去找耶弗他。耶弗他起初也不答应跟他们谈条件，后来呢他们答应让耶弗他不只当元帅。注意到这里出现两个词，一个是元帅，一个是领袖或者首领。首领其实是更大的，元帅只是一个小小的官，司令官的意思。所以呢后来这些人，这些百姓的领袖就愿意接受耶弗他的条件。所以这些首领都是什么？只要立刻打赢，后果什么不管。耶弗他自己呢其实也是一样。好不好，我们来看到第十一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，不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必归你，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。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？耶弗他其实跟这些首领讲的话很像，只要谁能够怎么样，我就给他什么东西。 他们说只要能打胜的，只要能去攻打亚门人，他做首领。耶和他基本上也是这样子，只要你让我去打了平安的回来，我就摆上，就没有问题。其实他需不需要许愿？其实他并不需要许愿的。如果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以色列人，他许愿的话，他应该说我打胜了亚门人回来，我就献上燔祭给神。可是耶弗他许的愿不是这样子。31节说不论什么人，其实 这句话原来翻译是不论什么，他并没有说人或者是事物什么东西，他是说不论什么。那现代人我们会想的是，比如说我们回家去，狗可能会先出来迎接主人。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的房子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，那时候以色列人的房子通常四个房间，其中最靠门外面那个房间呢，是给牛羊住的，给牛羊睡的。所以一回家通常先遇到的是什么？是牛羊。所以他心里面可能想的是牛羊会先出来。但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他要许愿？是为了不让神的名被耻笑吗？是为了以色列人要有光彩吗？其实都不是。基甸为什么要许愿？因为他如果没有打赢，他就不能当基列的领袖。所以为了这个，他要神一定要帮他打赢。所以他是在操纵神，目的是达到自己的目标。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神的人在拜偶像，他们为什么拜偶像？其实他们把偶像装饰好，是等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这些神明可以帮助他们达到的，其实自己自私贪心的目的。所以耶弗他欢喜的打胜仗回来，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的时候，他内心变成极大的挣扎。耶弗他喜欢跟人家讨价还价，他为自己争取利益，跟人他可以，可是跟神可以讨价还价吗？没有了，跟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其实耶弗他需不需要将女儿献上呢？不需要。头一个，神绝对的不喜悦把人献为祭。第二个，在律法里面，利未记的27章1到8节提到，用人许愿也是可以赎回的。女子可以用30色克勒或者是10色克勒来赎回，但是这里都没有提到这些。所以耶弗他从开始他就不熟悉神的律法，到最后他还是不认识神的话语。所以这是什么？一个糊涂的父亲，一个无辜的女儿，还有最后悲哀的结果，都是为了一个要立刻的胜利，然后没有考虑到后果。让我们看到素食信仰的第三个征兆。我们已经看过两个，都是要立刻。第三个立刻是什么？发泄立刻的愤怒，没有顾念百姓。这个是在第12章的地方，我们读过那一段经文，看到以法莲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内战这一段故事。以法莲人在旧约里面，他们是自认为是老大哥，众支派分地的时候是他们先分的。在基甸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很骄傲的来责备基甸，那基甸很客气很谦卑的回答他们，所以没有把事情闹大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，以法莲人又出来了。第12章第1节说，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，对耶弗他说，你去与亚门人征战，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？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。耶弗他对他们说，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，我召你们来，你们竟然没有来救我，脱离他们的手。我见你们不来救我，我就拼命前去攻打亚门人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，你们今日为何来这里攻打我呢？于是耶弗他召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当以法莲人再次很骄傲的然后来责备耶弗他，耶弗他这个地方他没有很谦卑的回应，他是很直接的就骂回去。所以以法莲人跟基列人就发生了内战。在第6节说，以法莲人被杀掉了42000个人。我们上一次读到在士师记第8章，基甸杀了平如以勒城的人，可能只是几百上千个人，但这次呢是几万个人。神为什么呼召做百姓的士师？做百姓的领袖是做什么？本来是为了拯救百姓的。我们看到耶弗他 他根本没有这个目标，更不要说他带来的什么合一，他连最起码的顾念百姓的意念都没有，他唯一的就是发泄他的怒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到第十二章第七节，第十二章第七节，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，基列人耶弗他死了，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。耶弗他只当士师当了六年，是整本士师记里面当士师最短的一个，其他的士师七年八年，但大部分都是20年30年40年。我想这个可能有神的美意，如果按照耶弗他的脾气，他如果当士师40年，可能百姓被他杀的差不多了。今天我们在家庭或者教会的侍奉，当我们不至于发生内战，但是这个素食的信仰，特别从耶弗他的身上值得我们去反省的，是不是我们发泄立刻的愤怒，没有顾念我们的弟兄，事情不如我们意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够控制我们的嘴巴，还是我们就马上出来。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科技很方便，人跟人之间不一定有碰面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有个东西比我们的嘴巴还要快，那就是现在在网络科技上面很方便的电子邮件。你打字的时候可以很快，你想讲怎么就把它打进去，但是你轻轻按一下传送，你就收不回来了，就很多人看见了。记得雅各书第一章19节20节说的吗？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我们看到了耶弗他其实是我们的警戒，耶弗他的文化，耶弗他的信仰生活，在这个世代还是一样，要立刻，要马上，只顾眼前，不管后果。求神怜悯我们，生活在这个世代，我们能够有反省的心，不被这个世代文化影响，不知不觉落入耶弗他的那条路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慈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把耶弗他的故事摆在我们眼前，一个虽然是糊涂悲哀的故事，但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，成为我们的警戒。主，这世代的文化我们实在看见是这么类似耶弗他那个时代，但你的话语没有改变，你的期待也没有改变。求主的灵真是光照，真是常常的警戒我们。生活在这世代，我们真是有一把尺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不至于不知不觉，让我们不至于糊里糊涂被这世代拉着走，以至于迷失，以至于得罪你。谢谢主给我们恩典，用你的话语来警戒，来勉励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看过耶弗他的故事。
耶弗他的信仰是一个很自我的素食的信仰，神只是他的仆人，达到他欲望的工具。或许你在读耶弗他的故事，你会说耶弗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他的环境，他的成长让他只能顾到眼前，因为他被赶出家门，他常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过，所以他只能顾到眼前。我们看到耶弗他被神使用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可是他并没有把握神使用他，神的灵充满他的机会，他追求生命的成长，他还是用他的老方法对人对神讨价还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也给我们机会来成长，可能你蒙恩，可能你遭遇一个苦难，可能你参与侍奉，求神帮助我们把握机会，不单感恩，我们也把握神给我们参与侍奉，神赐给我们恩赐的时刻，追求生命的成长，让我们远离速食立刻马上的这种信仰，进到生命更深的地步。愿神祝福大家。